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范。
哎，肖范，我们两个这个哈希伯来书的爱情长跑，上次刚刚跑了第一里路，现在要跑第二里路。哎，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的是什么？
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对对对，我们上次讲的这希伯来书的头两句话，就是对旧约与新约以及两者的关系，还有神怎么做事，还有神这样做事跟我们的关系，啊，希望我们知道一些什么？哦，通通都在这两句金牌定义里边讲的清清楚楚，
言简意赅。
所以你大概读到这里就晓得了，这个希伯来书啊，固然有很多很多种的查法。哎，里面内容也很丰富，但是恐怕有一个本事你要是能够学会的话，那是不得了的好啊，就是怎么讲话。什么叫做神的话语都是练净了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哎，要是这两句话是肖范兄写的，嗯，
下半写不出来，
写完了执笔长叹说，哎，连自己都觉得写得很好，很有圣灵的感动。别太高兴，别太高兴，再往下你写什么？
我写的话应该写小于我们，小于我们什么呢？我们都是罪人。
你不能每封信都是这么写的。对，但你想想看，他假如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遇见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会不清楚他
哪个地方不清楚，哪一个词最不清楚。再念一遍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有没有哪个字是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多次多方这句话其实是个伏笔啊，因为将来希伯来书就是多次多方的看神儿子与旧约的关系，
或者是看神怎么样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这是一个切片性的总结，是吧？
对对对，
横过来看，侧过来看的，换了个角度看的一个总结，它不是按照历史时间看啊，它也不是把它变成一种神学系统来看。多次是很简单的，
对，
多方是哪几方呢？是不是？这是他讲的很好的一个地方。
嗯哼，
第二句话，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里面的确有一个词啊是需要进一步解释下去的，无论是对于外邦人对于犹太人都需要解释。
他儿子，
哎，他儿子那么他写信也不是像我们现在写个论文一样，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他儿子这三个字呢一定有疑问，那现在就让我就着神学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他儿子，或者就着科学来解释，或者就着哲学来解释，他都不是这样解释的。
嗯哼，
那你要是解释他儿子你怎么入手呢？
我就会引用约翰福音。
你就引用约翰福音。
道成肉身。
这就是人家厉害的地方。你说他引吗？他也引，因为他讲的话跟使徒讲的是真相。可是呢，哎，人家怎么就山穷水尽疑无路啊，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常常劝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得慢啊，越慢越好，而且读了上句不要想下句已经写好了啊。为什么要背圣经？很多人说背圣经之后是为了让我熟圣经，其实我的想法刚好相反，背圣经是让你发现你对于圣经怎么不熟，怎么不明白。
对，
因为你就算你现在硬背起来，你过了两天你再回头想想，哎，他这个字到底是怎么用的啊？有没有这个字，有没有那个字啊？你逐渐就发现这里面问题多多啊。
对，
人家这个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讲？
哎，对对对，
他用词很讲究，非常讲究。
嗯，所以背圣经是让我们对于圣经有更进一步的熟悉，不是为了要表现你圣经很熟啊。圣经很熟是没有什么特别意思的，但是这个话恐怕有点惊世骇俗。这你跟你妻子熟不熟啊？很熟就没什么意思了。常常有那种初恋的情人，还有爱情的青涩，是吧？怎么样？有没有灵感回家写首诗了？好了，那他是从哪个角度来说到这个神儿子？他儿子当然是指着神儿子。
嗯哼。
底下啊，因为我们坐在这想破头想不出来。
嗯，
底下他就说了，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对 对, 对，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哎，首先我们你要去明白，是明白他背后他说什么，他想什么。你觉得这是他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什么叫做神儿子？
我觉得他是在从时间的起头讲。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神本初的心意来讲。
嗯，所谓时间的起头，因为这两句话都讲到时事。
嗯，
第一个是早已，第二个是也曾借着他创造。
嗯，这个本身就是我觉得是超越前面那个时间的状语，因为前面第二节刚才说这末世他儿子。
嗯，
而这个地方就说早已和曾，
我就说人家聪明就是在这地方。哎，他前面我们上次也说了，他把时间分成两段，
对，
一个叫做古时，一个叫做末世。
嗯，
但是啊，接下来呢，他就说早已，这个早已一定是比古时怎么样还早，
还要早
啊。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当然是在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谕列祖之前呢。
对，
也就是说他是活在这个我们所说的时间以外的啊。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却又说到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是讲到末世之后。
嗯哼，
对不对？
嗯，
这个末世以后的目的呢，在时间以前呢就已经弄好了。
嗯，
你如果觉得这个蒙哥这句话好像很拽很帅的话，那你太笨了。我们认为再有道理再拽再帅再系统再明白的话，圣经一句都不用。对不对？他宁愿把他就是揉乱了，不着痕迹的给你藏在里面。这是我们跟他反过来的地方啊。我说这个读希伯来书能够让我们学会怎么讲话啊，或者我们用这个近代某名人的说怎么做神话语的执事。哎呦，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值得上去了。
嗯，
哎，我们以为做神话语的只是把神的话能够系统化、思想化、理性化、文字化、纲要化，哎，这通通不是。没错，他在讲神在他儿子身上的旨意。
嗯，
这是他背后的目的，以及这个儿子与神的关系。可是他真的，他不用理论来讲，
对，
他用一个角度来陈述。在神那里是怎么看的？
嗯哼，
这个叫做早已立他，也曾借着他。
嗯哼，
这两个角度是非常好的。早已立他，还有也曾借着他，这就是讲到父神心目中那个儿子的重要性。
嗯哼，
那有没有讲到父神跟儿子的关系呢？讲了，但是不是像我们所讲的那个样子？儿子就是爸爸生的。哎，耶稣是不是受造的？你这种问题啊，就是拿来问神和他儿子，实在是有点太唐突了。圣经根本不这样说话。
嗯，
圣经直接就讲他陈述那个事实，不但是早已立他，还有呢，也曾借他。所谓早已立他，是讲到时间以后的事情，是在时间以前就决定了。
对，
早已立他为干什么呢？
承受万有的。
这承受万有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别的话可以换来让我们比较明白一点？什么叫做承受万有？
就是将来所发生的一切，
嗯，
都归在他的身上。
你说责任都归在他的身上了？
不光是责任，包括一切的东西，万有嘛，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归他管，或者说都归他所有。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 小于我们，又早已立他，将来一切的事情都归他管，都归他所有。
对，
哎，这听起来就是没那派头，是吧？
那肯定。
我们用了这么多字，好像就讲漏了什么。他讲的很简单，承受万有的。
对，
这就值得我们去想一想。这至少让我们知道，所谓的万有，哎，没错，是包括这个里边的东西，还有整个事件的目的，还有讲到它的终结。
这个万有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都概括了。
或者用保罗的话，这个世界呢是为了他所造的，为了他而造的，这个叫承受万有。
对，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如果也拿一句保罗的话来对的话，那就是什么？这个世界是被他所造的，不但是被他所造的，也是为他所造的。
这句话超过保罗说的那句话，这句话讲到了诸世界，它不仅仅是这个世界，是诸世界。
这个你看看啊，他这个是聪明，聪明在这个地方。这两句话其实是相当对等，就是说，是为了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那这句话是很对等的。我们干脆把那个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的话念一下，这样可能更清楚。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注意啊，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段话跟希伯来书的头几节是非常像，简直就是平行的话。但是你几乎要说这个作者好像刻意的要用不一样的话来讲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人家的本事了，对不对？他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他是真的有话可以说，我们是对着这些东西就空发愁。也曾借着他创造世界，这就麻烦了。
对，
因为他不是用万有，前面已经用过了。所以我说这个加凡可能也是个老中，你看写句子写起圣经的话，像对联一样。
对对对对。
哎，这个人学中文一定肯定有恩赐的。他这个万有他已经用过了，那他要用什么呢？用万物吗？好像又不对。
万物就有点片面了，不全。
太死了，是不是？那什么字好呢？世界，世界不错，但你如果用一个单数的世界就麻烦了，因为你所说的世界
就是指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一个世界，
生活的
这个宇宙
的，对，我们能够感受到的。
因为第二章开始马上就讲这个天使，
没错，灵界的东西包不包括在这个世界里边？以后的世界是不是现在的世界呢？对不
对,
对，如果要用这个字的话，那不如干脆就加一个形容词叫做诸世界，对不对？哦，那再念一遍，再念一遍。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又
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 的,
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嗨，你挑不出毛病吧？
好像也没法加了哈。
问题就在这里，你擦擦汗说下一句写什么呢？又没词儿了。
所以说这是启示啊，不是人写出来的一个东西。
我是觉得它当然是启示，可是这个启示啊，也得遇见知音呐、你知道，不是说记录的人有什么特别，单单讲中文这个启示这两个字，就是不是很完全
啊、
这启示不是很完全，因为启示就好像上帝把他的话交给一个秘书。如果这是我们中国人那种启示的观念的话，那
人是纯被动的。
人是纯被动，人就像一个录音机一样。
对，就像工具一样。
对，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榜样又不是这样啊。大家都很知道，这个耶稣在胜过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就引经上的话来抵挡魔鬼，来斥责魔鬼。那这经上的话当然是旧约圣经的话，旧约圣经的话当然是神启示的，可是偏偏主耶稣所用的三段话都是谁说的话？
摩西说。
不但是摩西，而且不是埃及王子摩西，也不是放羊娃摩西，是谁啊？是老摩西，是叫做神人摩西。你看老彼得写信，老约翰写信，
对，
那保罗也是出来服侍一阵子之后， 他开始写。
嗯，
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更是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不知道他是谁，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工人。
对，
这个人对神心意的摸索的清楚的程度呢，超过我们的想象。
对，
那也是因为这个清楚的程度，让他能够明白启示。不是说神的启示里面人加了什么，
嗯哼，
而是说神既然用人讲话呢，他用的人呢，需要会讲人的话，又明白神的话。
嗯哼，
所以像孝范这样是很有潜力的。嗯，既懂圣经，又会中文，英文也还可以。你要做上帝的秘书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因为他给你的启示不见得是叫你听写，真的不见得是这样。你看在耶利米书里边，神仙指给耶利米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 这话都是耶利米讲的。然后耶利米要形容一下，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然后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这时候耶和华的话才临到他，给他解释。圣经里面所说的启示啊，一面启示一面有很多的互动性在那儿啊，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咱们就不谈了。
嗯，
那这里他接下去他说什么呢？如果讲到目前为止是为了替他儿子，不算是下定义，但是能够烘托出他儿子与神的关系，在神旨意里边是怎么回事的话，再往下还要说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讲这个小玉的内容。
小玉的内容是吧？
嗯哼。
那他意犹未尽呢，他是好像要去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
嗯哼。
就是真真正正从这个哈比较道理性上来再给我们说一点点。
嗯，
神儿子与神之间的秘密，
对，
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你说这个总统制与独裁制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与总理制是怎么样？美国的总统是民选的，中国的总理是干什么？
从这个程序上也是民选的，
但是是一人一票这么选出来，温家宝、
不是，不是，
叫是吧？
先要选出人大代表，然后人大代表再选出来。
啊，所以人大代表就是代表人民，
对，
代表人民投票。
嗯哼，
啊，代不代表人民吃饭呢？
也代表人民吃饭。
这个题外话，这个神儿子与神之间呢、啊，怎么回事？哇、嗯，这下他来了，这下他来了。
嗯，
这个是绝对是擦边球啊，这个很险的。
嗯，
他要是没有讲出来，你敢讲吗？他要是没讲出来，你讲得出来吗？我又说了，我们直到现在做基督徒做了30年了。从别人到我自己，从传道人到所谓的平信徒，大家问的问题呀，就是说耶稣是不是受造的？就是怎么这么贫乏，是不是？
嗯，
你看人家可怎么写的？什么？他是哇，呱，这个，你不但圣经读到说我是，你要注意，要站起来立正。没想到他是，就是这个受启示的人，他现在开始写这个惊天动地的一句话，稍微写歪一点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对，
对不对？
对，
你看那个什么说神的儿子是受造的，被鞭尸不知道多少次啊。可你每次鞭尸他跳起来再讲一遍给你听，还有人跟着他，可是你整个命题错了嘛。这里所说的他是，他说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还有呢、
嗯、
是神本体的真相。我常常觉得当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啊，那些什么写他伟大时代舵手啊、民族大救星的人啊，实在应该多读读圣经。
嗯，
对不对？这个写的太好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你别说，他们在给毛主席写赞歌的时候很可能借鉴过这句话。因为有首歌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知道吗？
听说过，听说过，
是吧？
哎呀，这个什么叫做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这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陈述。
哎，所以我说他是擦边球嘛。
嗯哼，
人家真是艺高人胆大。哎呀，讲得多清楚，讲得多美妙。
对，这不是一个类比，也不是一个比心之类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句陈述性的话。
你说我们到底因为这句话得到了什么？ 没有。
但是你能明白，
在你心里面能够有分量，
对，
不是在你脑子里面能够有思绪，不是，
嗯哼，
你还是没有明白，但你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是正中红心呢、啊？
嗯哼，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嗯哼，
乖乖，
嗯，
人家说这个啊，太阳啊是个很大很大的核能厂，
嗯，
对不对？而且这个核能厂是不断的在这个 meltdown 之中。还是说他一直没有down，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看见的太阳是太阳的里边呢，还是太阳荣耀所发的光辉呢？
荣耀所发的光辉。
而且我们今天说春暖花开，其实是说什么？什么叫春暖呢、啊？北半球又重新经历到那个
太阳的
光辉，对对，温度刚刚好的那个荣耀所发的光辉。嗯、我们不是经历到太阳的本体，
嗯，
也不是。因为太阳很荣耀，而是太阳荣耀所发的光辉正好不远不近不热不冷，哎，晒到身上真舒服，真舒服。这个神你怎么接触到他呢？你看看我们才和姚记查这个礼拜四的查经，这个他这上帝老先生一不高兴，他不要跟以色列人一起去了，他免得我在路上给把你们灭绝，你看看多吓人呢、啊。太阳不能太向地球靠近，再近一点我们受不了的。
嗯，
可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哎呦，那就东方红
太阳升。
哦，那里这两句话一比，你就知道哪一个是神的话、嗯、哪一个不是神的话，是不是？
对。
但是如果光有上句没下句也不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哦，那他就不是神了吗？非得补一句不行。
对，
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啊，所以你说他是神的启示，我觉得他也是够赖皮的。
嗯，
他是神就是神，不是神就不是神。什么叫做他是神的本体又是本体的真相？你听懂了吗？
这个作者在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有没有读过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嘛，他们都是功力一样深厚的人。的确这句话跟那句话呢，就像我们刚才讲跟保罗的话一样，能够对在一起。哎，正因为人家能够对在一起，更教导我们怎么做神话语的知识。
嗯哼，
怎么不要去加添一些啊在圣经里没有的东西。你把它太系统化，太理论化，太条例化，太公式化，太哲学化，一点用都没有。圣经不是按着这条路来的，
对，
它是神本体真相。
嗯哼，
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就是神自己。
对，
可是呢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呢，不是你能够从人的哲学上再去批判的。我把它叫擦边球，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要说他就是神自己，这比较是人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哲学的话这么说、嗯，这个话第一很贫乏、嗯、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情。
嗯。
第二你用的这个字啊、嗯、又单薄又容易被批判。
而且还会带来很多的疑问。
对。
他的话读完之后仿佛能看到那个景象。但是呢、
嗯嗯、
你又无法用人的言语再去把它解释得更清楚。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呢在这方面真的是需要替我们的这个哈苏联老大哥美国老大哥呢稍微开点路。因为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呢，其实我们是有类似的传统的。
嗯，
我就跟你讲个擦边球啊，就你刚才讲那个话是非常传神的，我们好像能够看到一个图画。
嗯，
可这个图画的重点是什么，中心是什么呢？举十个字给你听，慈母手中线，刚过母亲节、
哦、
对不 对,
对，
游子身上衣，请问它的重点是什么？
嗯
是他手中线吗？是身上衣吗？是慈母吗？是游子吗？
嗯，
对不对？
嗯，
通通都不是，是讲到他们两者中间的关系。
对，
但是十个字那个图画哗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成了千古名句嘛。
对，
非常通俗，非常简单，你把它写成哲学，写成道理的话，哎呦，
对，你再加词就觉得没意思了。
对，
你说慈爱的老母亲拿着游子的衣服在怎么样怎么样，啰里啰嗦。
对对对， 他们西方人当他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就是喜欢去分析，就是喜欢去系统，就是喜欢去论理，要把这个这么丰富的东西再把它还原到啊，是吧？分子啊，原子啊，结构啊，组织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啊，帮助帮助我们这些老白弟兄啊，停下来，先欣赏圣经，好不好？你真的能够欣赏它的时候，你就不敢多说话。
嗯，
你真的欣赏到你知道这些话里边，它各种各样的角度是安排的多么巧妙的时候，你不敢拆它的。
嗯，
是不是？你把它原封不动的交给你儿子，交给你孙子，你把它原封不动的交给你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重要的事情是带着弟兄姐妹知道说，看呐、啊，神的羔羊，知道怎么欣赏它。
嗯。
那个欣赏是在你里边的明白，当他看懂了，他所有的东西不用你去教他，他的感激，他的爱，他的行动都来了。
或者说要知道这个神已经应许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一定会借着神的话来启示给我们听。
阿们，对对对，现在常常有很多的教师和神学家把圣灵当成白痴啊。
嗯哼，他们可能认为圣灵是不可琢磨的，他们想要去测量这个圣灵的工作。
就我还是觉得这他们需要跟我们学习学习，因为毛泽东不是跟毛泽东的名言不是说你办事怎么样我放心，对嘛，圣灵办事你干嘛不放心呢？
对呀、啊、你何必要用再用人的言语去解释刺目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呢？
你为什么不带着弟兄姐妹好好的欣赏这几句话？
嗯哼，
欣赏完了圣经一合背一背看看对不对？在我们的脑筋、我们的理学与圣灵的工作还有神的话之间呢，可以用天才与白痴来比较啊！到底谁是天才，谁是白痴啊？弟兄姐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要是会欣赏这几句话的话，那应该是不用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了。好了，哎，笑范，我们今天好像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希伯来书的讨论。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Thank you.